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节目中为您邀请的每一位来宾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了神的丰盛，有怜悯，有慈爱，有赦罪，有恩典。我们衷心的盼望这一些真实的故事能够深深触动您的心弦，成为您的祝福。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要继续跟您分享资深广播人楚云的生命故事。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楚云跟我们分享了他在成长过程中幼年时跟教会接触的美好印象，让他在高中被邀请加入团契之后就热切地追求属灵的成长。经历一段感情的失落，虽然造成他之后在信仰上曾经退缩，但是回想起来，何尝不是神的带领？从原本想要当传道人，转而进入广播工作的楚云，在这个领域当中重新找回了与神的连结。尽管他并不像许多其他的基督徒，在信主前后生命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他仍然清楚地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并且神也按照这心意一步一步地预备着。他深深地相信，在神的手中，没有一件事是枉然的。神在每一个阶段所量给我们的遭遇，都是为着成就下一个阶段的美好旨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楚云的生命故事。
我母亲对我来讲，我想主预备她，特别在我童年的时候啊，因着她跟教会的姊妹的接触，同时也把姊妹带到家里面来。那时候因着我看她旁边有一本书，就是圣经。那这个图像对我来讲，虽然并不是一个对圣经真理的直接了解，可是这个接触的本身，却是像一个种子一样，使得我在往后的成长过程里面，想起这个画面。也自然而然引发我一种羡慕，想跟这个领域的人去接触，去成为一体啊，成为一个家的一份子。那我想这对我来讲是很温暖的一个牵引，是神在我从幼年开始一步一步的准备。至于我的父亲，他早年倒是并没有去接触这个信仰，一直到我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啊，后来带他去教会。我父亲其实基本性格上是一个相对比较刚烈的人啊，但是感谢神，我自己信主之后，在信仰方面的一些认定跟坚持，他也感觉到了。后来他也接受邀请到教会，啊，也 谦卑下来，愿意接受认识主，也受洗了。虽然后来他们并不是有更多的进一步的追求跟认识，可是我也看到神在这件事上的一个预备跟恩典，让我们全家都可以一同来认识主啊。那这对我来讲，对我都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啊，让我看到神的手、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个家里面的作为。好像蛮有意思，有人问，常问我说，你是家里面的第一代基督徒还是第二代基督徒呢？因为我的孩子跟我太太他们都是。那我就会说，我是家里面的第一代基督徒，那我爸爸是第二代基督徒。感谢主啊，那得救的先后，当然有时候按照神的美意跟预定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但神有一个很莫大的恩典，他救人通常以家为单位，其中有一个人会是一个起头，一个开头。这样回想过去，我会觉得妈妈好像是一个开头啊，因为她开始接触，使得幼年的我有了一种可能性。那慢慢时候到了，就一个一个带入他的国里。在这点上，我很感谢神。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呢，那时候其实是以将来作为一个作家为志愿的，因为我发觉在数字跟文字之间这两者，我对数字很感冒，我对文字很喜爱。碰到数学的这种计算呢，我总觉得怎么算呢，我就没有那个兴趣。可碰到文字就好喜欢，而且吸收力特别快啊。那也的确，我上国文课的时候，作文课的时候，对我来讲好像相对比较容易吸收。那甚至有时候老师会在别的班上来夸赞我啊。那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想法，将来我这个，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嘛，将来我要这个立志愿的话，我大概就是要成为一个作家啊，从事文字工作，然后自己最好能写一本什么呢？写本中国文学史，如果做个学者的话，那这本书呢要成为经典，要藏诸名山的。上面的插图都要自己来画，我也很喜欢美术。可是到了高中时候，那时候信主了。信主之后呢，又觉得，诶，这除了信仰方面的这种真理的追求，其实有一个部分跟这个部分有一点点类似的，就是哲学。啊，因为哲学里面也探讨很多的思想跟价值观。所以考大学的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将来要读哲学系。那也许可以帮我去整理一些很好的概念跟架构来叙述我的信仰。就得考到复大哲学系。但后来呢，我又转到历史系，因为我发觉哲学有一部分呢是太过思维性的，那个思维的方式接近数学了，像逻辑哈，我就发觉我怎么又碰到它了哈，对于数字的部分，对我来讲是有点难度的啊。我比较喜欢那种生命的哲学，探讨生命的经历跟价值的。当时也考虑到将来的这个发展，比如说，如果学这一行，我将来做什么？将来的就业的方向，做老师吗？做老师呢，当时只有一个老师可以做，就是三民主义。那是唯一跟哲学有关的高中的课程。那如果你要拉宽这个范围的话，哎，历史你从中学都可以教到大学，历史总是那个领域跟范畴，虽然它可能有些对于人的一些品评啊，会有不同的研究跟调整啊，所以就转到历史。你会看到我这里面有几个转变，所以文史哲在一定程度上我也都接触了。后来我发觉这三方面在我自己整个一个认知知识的一个储备上有它很巧妙的一个连结。比如说我做一个节目，设定一个议题，一个题目，一个方向，第一个会想到这个议题在哲学中的思考有没有一个观念跟我要讨论的议题可以有一种相应的关系，可以用在我要讨论的事情上。第二步，你必须要有印证，把历史经验抽离出来，看看跟你讨论的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可以印证它的一个结果。在哲学中思考了，在历史中印证了，最后呢，在文学中表达。因为文学它能够掌握的语言，它的某一种精准度，它对于文字的驾驭，都会给你一些基本的训练。所以这变成以后我从事传播的专业工作，甚或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在处理一个题目的时候都潜在的一个影响。 当然传道的时候他不能只靠这个部分了，传道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圣灵的工作，就是那个人里面对于神的态度，对于主的一种认定，才决定那个话语的力量。
那您是怎么跨入广播界的呢？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业，首先是进到一个编译社，那个工作非常单纯，就是有人去翻译了外文书籍，那么编译室看中我们的这种文字的润饰的能力，那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开头的工作。但是在这工作领域里面呢，就忽然碰到有同事啊曾经去过广播电台，而且方式是毛遂自荐，就发现广播可以毛遂自荐的，所以我也如法炮制。因为原先我除了想做一个作家之外，还有一个职业是我也蛮心仪的，就是老师。我会发觉做主持人呢，好像在某些方面是集结这几方面的共同特质，他既可以创作，他又同时有种社会教育的一种角色在里头，蛮好的啊，所以就引发我这种向往。我去毛遂自荐，不多久对方来信了，真的还是有一个机会，也就是很单纯只是播报新闻而已，一个礼拜播报一班两班新闻。但到今天我都对年轻人讲，凡事不怕起头小啊，大的机会是隐藏在小机会里面的，你不要因为说我自己什么背景，我自己什么学习，做这么简单的工作，不啊。那神去带一个人的生命，去成全一个器皿，常常也从微小地方开始啊。那果然没多久，那就有一个资深的主持人说他有个节目要停下来，要交给我做，那这天大的机会啊！我就开始去接下他属于礼拜天那个时段，那是我真正做节目的开始。那之后呢，因为另外一个机会出现了，我从小是一个广播迷，因为我说我没有同伴，在家里没有同伴，所以我就读书听广播。我永远记得我爸爸第一次买留声机的时候，那上面放了唱片，有一次趁着没人，我一个人就走到留声机旁边，就有模有样的装作一个主持人在开始说话。我才发觉小时候那个画面后来竟然成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有了主持节目的经验，又发觉另外一个电台是我从小收听的一个电台，他们对外开始正公开招考啊，考试的结果呢是第一名考取啊，但是呢他分发的结果呢却不算我愿望的一个领域，就是他属于海外广播。我的想法是我成长于台湾，我当然希望我第一个倾诉的对象是台湾的年轻人啊，因为海外毕竟那个时候还是对我来讲是陌生的啊。可是没有想到一下把我派到海外去，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深有他的心意，好像我现在主要的针对的也是海外的啊，很多时空的开展。那这种种都是我在工作领域里面一步步这样走过来，接下来又跟电视有接触啊，接下来跟不同的广播单位有接触，一步步扩展到今天，那我在广播界好像也有一定年龄了啊。我相信神对人的一生的带领，没有一个阶段是突然的，都是为着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只是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哪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不要迟延，免得漏失原来该有的祝福。趁着今天我们还能看，还能听，还能思考，还能说的时候，好好的放在主的手中，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然后也不要忽视了神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每一个阶段所量给你的遭遇，其实没有个阶段是突然的，而这其中你曾经为主所做过的，诚如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以及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我特别喜欢提到耶利米书第二章所说的，你幼年的恩爱我都记得。所以今天所有蒙恩的年轻弟兄姊妹们，你对神所的心，神一点一滴都记得，直到你老年的时候，神记得你幼年的恩爱，那个起初的爱是最珍贵的。那即使后面有曲折，生活有跌倒，主的话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主不要一个人责任，一旦要一个人，他一定把你放在他命定的 一个结果里面来成全他所命定的美意。感谢神，感谢神不放过我们。
可不可以谈一谈您的家庭生活？
也很寻常。我太太跟我之间虽然这个个性并不一样啊。如果你从外面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哦，她好活泼， 他好外向，他好容易跟人接近、
嗯、
他好主动。那我呢其实也很热切，但是不会那样的主动，那我也会很容易感动的啊。因此在生活上，这样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好像是应该选择了不同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休闲等等。还好在这点上也很特别，我们有蛮多交集的啊。嗯像艺文方面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兴趣接近啊，只是说现阶段他可能比我相对的更热衷一点。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方面是传道人，一方面我也很想多花时间在圣经的阅读或者真理的一个理解上花上更多时间。我甚至会在洗澡的时候读圣经。那你说洗澡怎么读圣经？其实很容易，圣经放到后面一个架子上面。我洗澡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连蓬头的啊，那洗到一个阶段，回头看一下啊，就背那一句。那底下洗澡的时候就想那一句。其实对我来讲，反而成为另外一种很有趣的娱乐。
天哪，你这个例子一举，我们会更觉得你离人间好远、哦。
这个怎么说呢？以前哈、啊，我说一个年轻的例子，就是以前我不吃皮蛋的啊、
嗯，
因为我觉得那皮蛋好难吃，那味道都不好。可有次我发觉一个同学他们吃那么有味道，哎，那后来我就试着去吃一个皮蛋，哎，吃出味道了。以后我不但不会拒绝，反而主动去买皮蛋。
嗯，
我发觉有些事情常是这样子。圣经来讲啊，你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个过程或是经历或这个预备，你直接就碰它，当然圣灵也会感动做这样的工，让人觉得那个话语里面的味道。可是因为它的文字的一个翻译毕竟离我们时代是有一点距离了，你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个消化过程直接去面对它，有时候是会有点难处。可是主的确让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喜欢读他的话，然后用一个很温柔的角度去读他的话。我常跟弟兄姊妹讲，读圣经啊，你要用读情书的这样的心情去读它，你会读出很多很多的亮光跟感觉。那也因为你不断在分享，你就希望更准确、更多、更丰富的记住主的话。因为我常在想，我已经这个年纪，我还有多少时间在地上？那在去见主面之前，我对于圣经吸收多少？我以前听一个姊妹开玩笑，我觉得她蛮这样蛮好玩的，这样这个但是蛮有意义啊。说啊，如果不好好读圣经，到天上保罗是谁我都不认识，彼得是谁我也不认识，大卫是谁我也不认识，都是陌生人，觉得很亏欠啊。主教问说，怎么你在地上都没念圣经啊？那相对来讲，如果我们今天更多丰丰富富把主的言语存在心里，不仅我们自己承受祝福，也可以随时跟别人分享。再就是我们到永恒里面，那一切我们都觉得好亲切啊，我都读过了，这些人我都知道，就是主已经把这些人已经放在这里让你去认识，你不花时间去认识。而你要知道啊，人的这个理解力随年龄增加，但是记忆力呢是逐渐衰退。我好怕到后面我万一哪一天我失忆了，我要去记的时候都没有能力去记了，趁我现在还可以的时候。所以洗个澡你花几分钟你看就会背一句话多好，对，感觉哎有种成就感。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收获，又是一个很好的娱乐啊。但这不是说我没有其他生活啊，我们家里面喜欢音乐啊，有时候看一些好的电视节目啊等等啊，或者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曾经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进进出出台湾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那么算起来大概有80多次。也因此后来在一本杂志《宇宙光》开始写一个旅游的专栏。我感谢神，这在一般人来讲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甚至这一点呢，我都常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你那么活泼那么好玩，结果你玩的没有我多。神好像特别怜悯我，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几乎没有青少年，就是我从童年呢一下跳到了接近中年了，我那个思考的方式啊跟生活形态，所以好像神特别怜悯我，到了一定年龄呢还给我这一段。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呢是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那一般人来讲的时间呢，你的条件都可能没有那么样的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本身，但神就给了我啊。那世界各大城市各有名的一些景点，有些地方还不太容易去的地方，神都让我去了。而回来之后可以写成一些文章，一些文字发表， 但是我最感谢的不是说我去过这些地方，而是神借着去过这些地方，让我对于旅行这件事情，对于看到自然的景观，对于看到上帝的创造的种种，有一种生命的更内在的省思。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是帮助很大的。你比如说看到一列高山，我忽然想到这个高山是怎么成型的，原来它是地块碰撞之后的一种结果。主会给我一种思考，就是原来生命所有锐利的撞击，最后都要成就一种美丽的高度。就会使我觉得，哦，我未来在生活里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挫败或者冲击经验，因为神正在准备一种高度。因此我的旅行其实是在阅读生命。那这个经验的本身一方面好像是休闲，但一方面又带进其他的一种累积。另一方面从轻松面来看，神又让我活了一次青春，那个曾经空白的青春回过来了。我最近我太太跟我说，因为她工作关系有很多机会去参加国际性的一个展览或者会议，最近她慢慢的也好像准备要超前因为前面一段时间我出去的很多，当然我们也共同出去了，但因为工作的形态不一样，不可能每一次都一起出去，所以前面好像很集中的是那些年神让我到世界各地去。你其实很难想象我的生命版图里面有那么多地方我去过。神真的让我去了。过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中年。但是现在呢，主的托付好像是更多的摆在福音、媒体、事工，还让我出去，但是出去的那个方向跟点都是蛮固定了，不像过去四面八方。我想起来也很有意思，就是旅行这件事情的启蒙，应该是说我太太她启蒙我。她年轻的时候参加这个台湾的救国团的活动，她也是被选派出国，这里去那里去，所以她起先的经验比我丰富，反倒我比较像乡巴佬一样。但后来主良给我的机会特别多，那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自己对于这种接近自然山川的一种兴趣跟动机。因此你如果问我说我们的家庭的休闲娱乐等等我想旅行是一个部分啊，艺文音乐都是。那虽然我们两个个性不一样，但是在这点上也有蛮多的交集，也能够共享。还有因为它本身是文字工作，出版工作，那我自己是一个声音也兼带了文字创作，所以他常常是我的文字的第一个读者，都会问问他他感觉怎么样，来判断一下可能读者对这方面的接纳度。所以这方面我们是蛮多交集的。除此以外，孩子们的活动孩子们的娱乐他们就继承母亲会比较多，因为他们喜欢篮球、球类的运动，各种比较动态的性的东西。所以某些时候感觉他们三个人是一国，我是单独一国。那因为我相对我来讲，我除了旅行之外，我的活动基本上是比较静态的。可有一个活动，你说它是娱乐活动，它不是娱乐活动；说休闲活动，它不是休闲活动。但是你也何尝把它当成一个生活里面可以是活动一部分，就是传福音。我这样讲，我又怕人家听了认为说你又在天上去了。的确，你没有发觉，有时候我去穿个福音背心我到公园里面走一圈，它其实是漫步那花体力的。可是那是很好的一个兼具了，它既是可以去传福音，做一个福音的漫步。它又达到了一种健身休闲的效果，都不浪费。我不晓得这个观念是不是该把它界定在什么范围。总而言之，我觉得那个时间两方面都用到了，都有效益，出现什么不好呢？你可以在洗澡的时候又看圣经，可以背圣经，有什么不好？你在漫步的时候又可以传福音，有什么不好？它同时达到两种都可以兼具的效果。它既是一个好像是事工，好像是一种属灵追求，它同时又是在另外一种休闲。对我来讲并不紧张，我不会因为说洗澡的时候看圣经我变得很紧张，不会，我觉得蛮轻松的一件事情。它跟你纯粹去静下来灵修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你把那句话当成一个今天我要背诵下来的一个句子，那然后记熟了，不是很快乐吗？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不晓得别人会怎么看我的休闲，这就是我的休闲的一个写真。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今天和您分享的是资深广播工作者楚云。身为独生子的楚云，从小就常常与书本和收音机为伴，这使得他对于文字和语言的情感及表达都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和细腻，即使在生活和信仰中也不例外。他勉励自己一定要把神丰丰富富的话语存在心里，不单单是自己承受更多神的祝福，也因为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与人分享神的丰盛了。抱着这种与人同得福音好处的心态，楚云究竟还会有哪些令人难以想象的想法和作为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他的故事。
楚大哥，您刚刚有提到过，甚至于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您都觉得是可以顺便传福音的哈。真的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吗？可不可以请您描述一下？
是，我们是一个媒体化的社会哈，在台湾，有人说这个地上的合法电台有200，那非合法的有300，这代表这个地方的人极喜爱媒体，那也代表他很愿意传播。我常常想，其实我们的信仰基督教2000年来，它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一个传播事业啊，延续2000年之久。那所谓传播，如果你认定一个事物是好的，是祝福人的，你就巴不得别人都知道。当然我们在广播的系统里面是一种传播，我们在生活里面也是在传播啊。有时候我们要花费很多的费用，比如说在这个捷运站啦，或在某些公共场合做一个大型广告，那要花费很多。我在想，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儿女，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媒体。你出去，你人到哪里，祝福就到哪里。那当我们进入一个公共空间，除非你有别的事情当天要做，你如果穿起福音背心，你会不会觉得，哎，那就是一个活的广告，不需要花任何的费用，你就是一个价值，你就是神手中的一个价值。我们何等希望我们在世的年日啊，常常可以让人从我们身上听到耶稣两个字，可以因为这个名字而祝福。有些人当下就会接受，有些人是产生个印象。传福音有两个过程，一个叫撒种，一个叫收割。撒种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印象，收割就是它已经被预备好了，它今天就决定了。那很多时候我们是撒种，你出去见到别人，也许只是一句祝你平安，耶稣爱你，祝你平安，向耶稣祷告。你比如说有时候遇到一些老人在轮椅上，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向耶稣祷告，这些都是一个印象。你不晓得圣灵在什么时候工作，会感动他做那件事情。所以很多公共场合是我很乐于去做的，那跟我在广播里面不一样，因为那是生活现场。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音环境，这是神对于这里的一个特别的恩待。你可以在公园里面，你可以在街道上，甚至你在公车上，在捷运上，在高铁上都可以，只要愿意，旁边就是一个福音对象。那你即使不是用说的，你可以让福音单张，让福音单张替主说话，它都是你，但是是经过你的手递出去的。在你传递出去之前，为那个福音单张祷告，为那个人祷告，求主预备他的心，求主让福音单张里面的文字可以感动这个人来认识主。有时候我去吃饭，去餐厅吃饭，我也是吃完之后旁边放个福音单张再走。有时候上这个金融车，下了车之前我说，哎，这个送给您啊，欢迎有机会来教会听福音，祝你开车平安。 这都是一个福音的机会。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有人问我说，哎，别人会不会因为你是楚云认出你的声音，然后你在公共场合这样做别人就认出你了？有时候会，像有一次我记得是接近夜深时分了，我在台北街头一个百货公司面前看到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当我看到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太说话的时候，我常常会感觉他可能有心事啊。那这时候也是很好的跟他去分享福音的一个机会。所以那天我就接近这一个年轻人，他听到一半的时候，哎，你的声音我好熟悉啊。后来想，好，那也不用特别去瞒他，或是否认什么。我说是，我是谁啊？那就谈起他可能接触广播一些经验，会有的。但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强调说我是谁，我才给你传福音。我之所以传福音，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就给你传福音。当然，主有时候会借着我们一些社会的角色，去强化那个谈话的某一种效果。那这时候，我们当然如果主让那个人是这种反应，你就接下去，也是可没有问题啊。那主用这个方式，就用这个方式。也就是说，对我来讲，不但不为难，我也觉得好欢喜这件事情。我竟然可以在街头就直接跟别人传福音。生活这些年在台北有很多的游行，政治性的游行，我也会去。可是我不是参加任何阵营，我去传福音。当这个1000人或10000人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通常是逆向而行，我就穿着福音背心，我对每一个经过的跟他说：“祝你平安，耶稣爱你。”我只期望一件事情。今天因为他们听到这个名字，有一天圣灵会感动他们，让他们去认真去面对这个名字，去接纳这个名字，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我说实在，我从小是一个独子，你说论胆量嘛，我不晓得自己是胆子大的人还是胆子小的人。好像有时候对于很多人的这样一个场合，我又不是那么直接愿意多说话的人。可是面对10000人、1000人跟我经过的时候，我可以愿意站起来跟他们说耶稣爱你。我里面没有胆怯，而且很热切想做这件事情。我知道这是神做的，因为按我这样一个孩子，那个从小就是一个孤独的，或者说一个孤单的孩子，一个不是那样在人群里面去擅长表达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他站在一个福音的战场上，他愿意这样站起来，我知道那个后面的力量不是我，是主。那因此即使到今天，我都好乐意做这样的事情。主如果给我够多的时间跟精力，我甚至愿意在一个城市里面，我有生之年可以走遍这个城市大街小巷。你知道现在这个比如台北城里面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摄影机啊，当然它一方面是为了保障我们的生活，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一个录影可以帮助我们。可我忽然在想，你现在有那么多录影机哦，那我何不就穿着福音背心呢，到每个录影机的附近，那不是一个活的广告吗？对不对？一毛钱都不用花，就让你看看，神就是爱，神就是光，神爱世人，耶稣是主，让每一条路都可以成为福音路，让每一个车都可以成为福音车，让每一个桥都可以成为福音桥。因为有件事情我过去听到我也很感动，一个老牧师啊，他老年时候得病了，住院了。可是感谢神，即使他住院了，有时候他情况好一点的时候，他都会从病床上起来去巡视病房。他做什么？传福音，直传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件事情好感动我。所以你们问一个基督徒或问一个传道人，你觉得这一生哈，最后一刻怎么离开是最好的？如果你问一个演员，一个舞台演员，他会说，身为一个演员，我觉得最光荣的就是当我演完那一刻我死在舞台上。对于传道人来讲，他的生命最大的荣耀就是他最后一刻是在传福音，传完之后被主接去。当然不要在你传的对象面前接去，他会害怕，你传完之后回家祷告感谢主，在安静中被主接去，那是最美的。
赞美，用无助的感谢，将尊贵颂赞都归给你。
听众朋友们一定会很好奇，您的声音是浑然天成呢，还是需要经过后天的特别的雕琢磨练？
我对于美好声音的一个定义是，当这个人生命有爱的时候，他发出的声音就是最美的声音。当然，如果拿广播的专业来讲，声音的特质跟运用的确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或讲究。如果他的声音不能被接受，他就不适合从事这个工作了，或者他没有这样的语言的一个表达的基本的装备，也不适合。我个人对我自己声音的一个发掘是在真正工作之后。虽然小时候我已经开始比较注意咬字的问题，那这个咬字的过程，学习过程，我想很受一件东西影响，就是广播本身。我刚刚说小时候因为独子的关系，我除了看书就听广播。我对广播会有个想象，就是那你觉得那个广播主持人在说话的时候后面都带有光圈的啊，我会觉得哇，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那他们的口齿啊，声音呢，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影响我啊，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学习对象，所以广播的语言表达也变成我学习的对象。我想我的咬字啊，音韵的一种变化，那是一个基本的学习起源。当然这个并不代表它已经很完善了。其实后来我正式进入广播工作的时候，才发现有些咬字是不够精准的，或者是错误的。可是因为我自己意识到已经从事这工作了，所以你要更严谨的，更认真面对你所有的语词运用跟咬字，那慢慢一步步的再形成后来一个专业上的影响。也有人问到说，你的语调的本身是你的后天的学习还是先天就是这样子？ 我所意识到的自己的一个声音状况，其实跟我的情感或是性格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是这样的个性，所以你碰到相应的一些文章、一些文字的时候，你表达出来质感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要问我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人，我通常会这样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跟你说，我是一个情感丰富而脆弱的人。用一般的话来讲是多愁善感。在性格上，我是比较倾向于感性这一面的。所以对于感性的文字，好像我不用花太多力气去揣摩，我只要按我本然的个性去投入那个文字里面所要传达的，它就会有一种相应的效果出现。那我想这是比较用先天的部分它所带出来的。再也就是音色方面，在我自己幼年时代我听过的一些音色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说哇，这个音色真好，一听这个声音呢就是白马王子的声音，我一听这个声音呢就是公主的声音，一种很高贵的质感啊，又标准。所以这个部分呢对我有些影响，可是我自己是什么音色，直到我进入这个领域然后别人告诉我，以及后来我做节目当中我慢慢去体会，哦，我知道了，我的音色的属性属于这个方面的，比如说它是可能比较感性的啊，它比较是温暖的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属性方面，我就知道我做哪一方面的节目可能是更容易直接进入那个情境的。不过这里面有一点，就是对于如果将来想从事广播的朋友，我也会这样建议。一方面我们要检验自己的音色的属性范围，好好的尊重自己既有的一个条件去做发挥。可是在人的身上总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叫潜力，潜在的条件。这个部分你不实验你不知道。我童年很喜欢听广播剧，可是当我实际从事广播的时候，发觉很多人就跑到电视去了。他们比较不愿意花这时间回到广播里面制作戏剧，但是我又很喜欢戏剧，怎么办呢？好，我想你们不来，那我就自己一个人来。于是我就把所有戏剧里面角色一个人来演，那就是接近什么说书了。正是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当你外在资源显得紧缩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把既有资源做一个淋漓尽致的充分的发挥。果然，它开发出来了，你发觉原来的音色还可以变化。老少男女中间，哦，它充满各种可能性。那我到现在会说，如果你不从事广播则已，从事广播成为一个广播人，你在这点上要做一个试验，就是你的声音的可能性有多少。这会帮助你在很多方面去丰富你的语言变化，你的声音的变化。那这是我在我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体验到的。
最后我想，不管是请您由个人的生命经历来看，或者是从到各地传福音的这个经验当中来看，您可不可以提供一两句简短的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听众朋友也能够受到激励，对于这个基督信仰能够有新的认识。
好，我很乐意跟所有朋友去分享。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生活是为造就生命，生命是为锤炼灵魂，灵魂是为了证明爱与永恒。所以所有生活经验的发生，如果我们看透它背后的意义，原来这些生活经验是要造就生命的。那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生命不只是我们肉身的生命，有个比肉身生命更深的东西叫灵魂。生命的经验本身在锤炼那个灵魂。那灵魂又是为什么存在？它要证明。证明什么？证明爱和永恒。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好像我们就相对比较容易和轻省去接受生活所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因为它有更深远的意义在那里。生活带进生命，生命带进灵魂，灵魂带进永恒。我也把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放在这里，跟我所有亲爱的朋友一起分享，让我们在地的年日更多在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认定里面显现出我们存在的意义。我想我们这一生之所以在这里， 其实无非就四个字，容神一人。我们能荣耀神，我们能成为这个时代人的祝福。
我们非常谢谢楚大哥今天在节目中的生命分享，更希望借着今天的故事分享，能让每一位听众朋友深刻地感受到您的生命也在神的祝福当中。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神呢？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谢谢您。
谢谢念慈，谢谢各位朋友。
曾经在信仰的漂流其中冷淡退缩的楚云，当想起自己年少时期与神的关系时，忍不住落泪了。他形容那种渴望回到父神家中的感觉，犹如被烧尽的灰烬深处还留存的一点火苗。重新回到神面前的楚云，领悟到生命中所有锐利的撞击，是为了要成就一种美丽的高度。因此，他格外珍惜一切能够为主传福音的机会，殷勤地撒下福音的种子，期望每一个听过耶稣的人，都能有朝一日因着圣灵的感动而得到救恩，成为蒙福的人。亲爱的朋友，您是否也愿意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呢？只要你愿意向神敞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就能得到这白白的恩典。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征得楚云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索取。另外，救恩之声也为有心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地带领您研读圣经的真理，也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下列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又接近尾声了，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 是